危机辅导特辑，我们一连几次呢，在这里都为弟兄姊妹请到香港的明爱机构的副主任黄老师。那黄老师在过去的日子呢，也借着这个特辑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家庭暴力的一些情况，还有受虐待的妻子在这一方面应该怎么样做一些预防的工作。在这里再次的欢迎黄老师的加入。黄老师你好吗？
你好。
今天呢很感恩的是黄老师继续的会在这个环节当中跟我们一块儿讨论，如果我们周围有一些家庭发生了暴力的倾向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教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弟兄姊妹或者是教会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哈。在我们讲这个弟兄姊妹的角色跟教会的角色之前呢，想请问一下黄老师，就是家庭暴力我们之前讲了很多，那高危家庭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做高危家庭。
因为呢家庭暴力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是不是啊？如果那个危机是很高的，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所谓高危家庭呢，就要更加要留意啊，或者更加鼓励当事人要求助。那什么家庭是很有高的风险去有这个家庭暴力呢？那在我的经验里面呢，就要看夫妻双方是不是适用暴力的那一方是。通常很容易失去这个就是情绪上呢很容易失控啦，
是
遇到不满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用暴力啦啊？可能有一些通常是男士呢，他可能是习惯也有不满的地方呢，就会吵闹，就会打架，可能他有精神病患呢，他可能很容易有比如说他有醉酒的习惯，
醉酒
是
喜欢喝酒，
他喝酒的时候更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那这些都是包括在高危家庭里面。
我们要找一些因素如果那些家庭有一些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有精神病患或者有失业或者他赌博。上一集我们讲过了，
对，赌博
很重视金钱所以这一些如果也有的，那这些家庭就有这比较高的危机去有家庭暴力，所以我们叫它做
高危家庭。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就很难去就是识别哪一些是高危的家庭或者是正可能会发生家庭暴力的这样的家庭，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很难去识别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呢，很多时候家庭大家以为是别人的事啦，每个家庭也有自己难念的经了，是吗？所以很多时候也只是劝每个姐妹或者弟兄，你自己好好处理算了甚至很多时候呢，当事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去和别人说得太清楚在这个想法里面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立刻的去辨别哪些是高危的家庭但是我想在这几集的分享当中呢，我想带出一个信息，就是每个人也可以关心你身边的比如说教会里面你发觉有些弟兄或者姐妹的家庭好像为什么时常不开心的，那可能我们在详细的了解之后当然那个当事人也要坦白的说了
对
在双方面都可以坦诚的沟通底下，可能我们可以辨别到一些家庭原来先生是这样的原来太太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就再进一步去了解有没有一些高危的因素
在当中
如果有的当然我们要施以援手了。
刚才黄老师你也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是不是这个家庭暴力呢就跟自己没有关系，就认为这是单单别人的事情，跟我是没事没有关系的呢？
如果那个你认识的是你的朋友，
嗯，
那当然理性上是啊他自己家庭的事啦啊，但是如果感性上你觉得你的朋友正在受伤害，可能你听了也不舒服，
对对，
啊，所以你适当的去了解啊，或者是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很危险，因为如果是危险啊，影响那个你认识的朋友弟兄或者姐妹的生命安全，那我自己看来也不是他的事了，也关于你是不是接受这个后果，还是你想方法去帮他。如果你想帮他的，当然你可以适当的让那个人知道你是关心他了，
嗯，
然后邀请他说出来，然后再和他坐下来去想一想有没有别的人士或者服务可以去寻找，比如说要不要告诉教会的传道人啊、牧师啊，或者是报警啊，或者找社工啊，唯有用这些方法了，才可以让一些收藏的家庭暴力可以展现出来，只有这样呢，才会停止到一些很恶劣的
家庭暴力悲剧出现。所以有一些家庭暴力或者是高危的家庭，如果我们不关心的话，可能你就观察不到，而慢慢的就演变出了家庭悲剧。但是如果你不把它当成别人的事情，而你也一个敏锐的心去关心的时候呢，就能够预防很多很多的问题发生。我记得在香港我们看电视广告的时候呢，当我跟黄老师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个广告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黄老师，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就是有一个女人，她走在一个邻舍的门口的时候呢，这个邻舍突然出来丢垃圾
啊，
她一看到她的时候，跟她打招呼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她的样子就是很怕见人，另外呢，她发觉到她的身体上已经有一些淤血在当中，那他当时就问他说你没事吗，那对方就说我没事，然后把门就关上了，那这个女孩子看了之后立刻有一个反应，就是不理他回家，然后另外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帮助这个人立刻去报警，那这个广告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周围我们的邻舍呢也会他们的家庭正在发生暴力的倾向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别人的事情不管的话，可能真的是会演变出家庭悲剧也不一定。
是啊是啊，所以在你刚才说的例子啦如果那个邻居是你平常也有打招呼的那我想如果你不放心呢，你可以再尝试找机会再问他那真的要看彼此的关系因为在香港呢有很多人就用一个借口，就是我不认识他大家平常也不知道对方姓什么，
对对
所以如果我问他一次他不说，那我也免得再问第二次了
好像是多管闲事一样
好像也多管闲事因为有些人呢他真的不想再说的多了，那旁人也很难每一次也在问同一个问题，
对对
所以当事人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如果他收藏自己别人的关心他听不入耳了，那也令得家庭暴力就隐藏了起来
也没有办法插手，也没有办法来帮助，所以当事人如果你真的受到这一方面的暴力的情况的时候呢，不要把它隐藏起来有人能帮助你的时候尽量的求助，
找你信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你的信得过的朋友，或者求助一些专业人士，我想也是必要的。
过去在这个环节当中，黄老师一直不断的叮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也是那个受害者，常常受到丈夫或者是妻子暴力的对待你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样的重担而是能够找别人帮忙，不是找社工就是找辅导者，甚至能够找你周围能够信得过的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一个话题就是 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互相守住的问题了。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了某一个姊妹，她常常被丈夫虐待，而用暴力的对待她，那其他的肢体或者是传道人应该如何的帮助这一位受害者呢？
那首先呢，要让这个姐妹感觉到说出来了是其他人也接纳的，有一个关心的态度，然后就是令她相信说了之后呢，我们会重视的，我们断不可让她自己承受这个伤害啊，在这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呢，我们就邀请这个姐妹和她一个信任的教会的朋友呢，去说出他的经历啊，可能谈的时候很多眼泪啊，
对，
很害怕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肢体啦、传道人啦，去怎样去辅导他，叫他不要害怕啊，因为教会是一个互相关怀的群体，
对，
有同一的信仰啊，然后了解之后呢，就要了解是不是很高危的家庭，高危的家庭，如果真的姐妹回家是很危险的，恐怕有生命的危险的，那我个人想法就是任何时候呢，也要放安全在首位，可能要留下这个姐妹啦，或者找一些也认识这个丈夫的教会的朋友去联络他，看一看他知不知道为什么太太和孩子暂时回不了家再看一看那个施暴者了有没有一些反省自己的能力如果他有愧意的，那当然可以在稍微分开之后找机会再让太太回家如果不行的，那当然也要再帮这个姐妹去自己去找一个他认为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方法去面对，比如说要不要考虑分开啊或者要找什么专业人士去帮忙啊
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这个被受虐待的这个姊妹呢，她一定要敢在教会弟兄姊妹面前就是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就算是信了耶稣，就算是知道教会是大家彼此支持关怀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其他弟兄姊妹的一些错误的观念的缘故呢，不敢讲出来呢？
也有这个机会因为呢很多人也误会了家庭暴力是第一是他家庭的事可能忽略了大家的责任或者更加的就是想可能你稍微忍耐一点迁就先生一点那就减少了危机了，那就劝这个姐妹你回家好好的去忍耐了但是我想这一些的劝勉呢，可能让姐妹在回家的时候更加有危险，因为我之前分享了，如果那个施暴者他自己不有一个反省在里面，可能姐妹回家是更加危险的，忍耐不是办法，可能她求助然后分隔才是最理想的方法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应该了解了这事件之后了给一些正确的建议，
对，
就不好了用自己的想法去强迫那个姐妹要回家或者做什么他不愿意做的决定。
是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说因为你自个儿可能没有经历到这个施暴者的这个严重性所以不是只是说你忍耐你回家就行了，而是真正的要知道对方的难处在哪里能够有一个同理心帮助对方是最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拿出来谈的就是很多内地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呢有一些想法是不正确的认为如果丈夫常常用暴力对待妻子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些不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觉得 给就是因为你犯了什么错误，所以呢你才遭受到这样的报应。常常会有这样的定罪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想这个呢不单是伤害了这个受虐待的这个姊妹之外呢，可能真的是让她不敢把这些问题讲出来。
是啊，所以要接纳那个受伤害的姐妹了，因为她如果担心我讲出来，你会判我有罪的，或者说我怎样错误的，
对对，
可能她不敢讲啊，所以在教会这个环境里面，如果大家要同一信仰，有一个爱心在里面的时候，可能就更加鼓励那个姐妹说将真实的事情讲出来我很相信，如果她感觉到安全呢，她认为讲出来是一个改善问题的第一步，可能这她就会勇敢的走出这一步旁人就要仔细了解之下，再一同和她想办法。
我觉得传道人其实这个责任也是挺大的，因为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是牧养羊群嘛，如果发现在教会里面的肢体当中有人真的是受到这样的虐待的时候呢，做传道人的也要给其他弟兄姊妹一个正确的教导跟指引，让他们能够去互相的支持关怀。那我也想问一下那个黄老师，在你个人的经历当中呢，通常旁观者在帮助受害者的时候呢，常常会犯哪一些这个毛病，有哪一些这个常见的错误的心态？
好，我在辅导的经验里面呢，发觉很多人面对家庭暴力了，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
是，
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啦，和大家说一说一些很普遍的一些想法。可能我不讲呢，你们没有仔细的去想过但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一些基本的信念如果搞不清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帮不了那些有家庭暴力的人士比如说刚才说了家庭暴力或者婚姻的暴力只是他们家庭的事，是夫妻两人的事，但是其实呢这也不只是他们家庭的事比如说儿童的福利我们有没有去了解啦因为夫妻之间呢应该是正常的关系了，是彼此接纳，
对，
有爱在里面。家庭暴力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是吗？
对，
所以要搞清楚，这不是只是他们的事。
另
外呢，有些人想了打骂是必然的，每个家庭也有但是我要强调的就算是夫妻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冲突，但是一个健康的家庭呢？总会找一些非暴力的方法之后呢去解决大家的不同，
对对，
所以一有暴力呢就显示是不对了，是一个控制或者权力不均衡的问题另外呢就有的人想了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呢应该承受暴力的责任，因为他们可能有些东西做不好刺激了
就是把责任推到那个
受害人
身上，就觉得你做的不好，所以人家才打你。
但是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使用暴力那方呢，应该是有绝对的责任，
对
去负责的。
无论对方做的好坏，只要你用暴力的话，就不对。
是啊，如果我们只是去将那个责任转到那个受害人身上呢，那可能让施暴者呢有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
对，然后他就觉得原来我可以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是啊，是啊，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却不可完全的将责任推到那个受害人身上另外一个错误想法呢，就是想暴力最终也会停下来的 在我的经验
里面，这是错误的想法，
是
就认为说，哎呀，就算是你的丈夫常常打你，他有一天一定不会打的，
是
这是错误的想法。
是，因为呢，如果要暴力停下来了，也要施暴者了去自己感到有歉意，
嗯，
然后要有意识了去改变自己，
嗯、
啊，要将他自己的价值观呢改变，他要放下暴力。这个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
嗯，
他要放下他那个想控制别人的心。
嗯，
啊，再加上一个爱，
是
重视爱、重视配偶那个关心那个婚姻态度，才有机会去
改变。
嗯，啊、所以如果那个人是没有这个想法的改变，或者没有一些人去提点他。暴力始终会发生的。
嗯嗯，所以我觉得刚才你所提到的这四点呢都非常的重要。在你继续讲之前，我想我重复一下，很多的人对家庭暴力跟受虐待的妇女常常存着一些错误的想法呢，认为第一点就觉得是婚姻暴力呢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这纯粹是属于家庭里面的私事，所以呢我们不要去管，这是错误的想法。第二个错误的想法就觉得打骂呢是家庭生活里面必须会有的其中一部分，所以会免不了的，所以不用管它。第三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呢需要为所承受的暴力负上责任，就觉得你做的不好，所以人家采用暴力对待你，这个是第三个错误的想法。第四个错误的想法呢就认为暴力总会有一天停下来的，所以不用太担心，不用太难过。这四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这是错误的想法了。
嗯，是啊，是啊。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
所以呢，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些错误的想法，
嗯，
然后呢，认真的看待这个受害者了，可能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嗯，
和他的受害人去说。我建议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可以去留意多一些，比如说我看国内也有很好的比如说在网上啊，也有很多这些教材
资源
资源，
嗯
啊，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想认识多一点家庭暴力，可以他们自己
在网上可以
找到资料，
嗯，
纠正了自己的态度之后了，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起步点去帮这些受害人。
嗯，是是。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想问一下黄老师，就是说你赞不赞成教会的肢体他们开放自己的家庭，让被受虐待的姊妹跟孩子们能够暂时的住在他们的家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国内呢不像香港有庇护所，香港是有一些机构呢是给你专门做这一方面帮助那些受虐待的姊妹或者是他们的孩子，但是在国内没有的时候呢，你赞不赞成教会的肢体开放自己的家呢？
嗯，如果那个危机到了一个生和死的地步，那么
生死的地步，
那么严重呢？我想如果我关心那个姐妹或者弟兄呢，我也没有的选择，我也要邀请他来我自己家里。
就是非常危险，到了一个生死地步的时候呢，那你就一定见死不能不救嘛，对不对？
你
要请他来你家。
因为呢，通常呢，分隔之后呢，有一大部分的施暴者呢，他可能也会重视自己的面子。虽然很少部分他也会再找那个太太啊，去了哪儿？我要再找他麻烦，或者最严重的，当然他会找到那个肢体的家，
对对，
埋怨那个肢体为什么
闹一顿呢？这样
让我的妻子不回家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有一大部分的施暴者，他为着自己的面子也不是那么在出外去再找麻烦可能
不会在外面惹事，
是可能那个时候了，那个肢体就可以开放自己的家，让那个女士暂时停留，因为在这个分隔期里面呢， 我希望呢，双方也可以静下来，
冷静的去思考，
冷静下来，
嗯，
然后就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接触那个施暴者，希望他有改变的机会了。
嗯嗯，这是一个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就是冷静时期，
嗯，
然后去想问题。嗯，如果真的是教会的肢体看到有这样的受虐待的肢体，他们真的是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
嗯，
愿意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面，在考虑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一些因素呢？
嗯，那要当然要问一问那个姐妹，那个她的丈夫，比如说那个施暴者，
嗯，
是不是性格是很冲动啊，
嗯，
会不会在找他麻烦啊，
嗯，
或者找到之后会不会更加要那个妻子的命啊，或者更加令太太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身体伤害啊，
嗯，
如果这些答案也全都是的话呢，那当然肢体开放自己的家让那个受害人进来了也潜在一定的风险，
嗯，
啊，可能那个时候呢就要找比如说你住的那里有没有一些地方的单位啊，有没有派出所，可能要找他们帮了，
找他们帮忙，
啊，
就是风险特别大的时候呢，
嗯，
就要找派出所来插手介入。
是啊是啊，
嗯，
因为家庭暴力我想如果真的十分危险呢，我看派出所也不可以不理了，是，
对，一定要去处理了，因为这个会演变成社会的问题。
嗯，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看到教会的肢体有人就是受虐待了，而真的是需要找一个地方暂时的住一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姊妹的时候呢，尽量到就是姊妹的家。
嗯，
那弟兄呢，就是如果你要看到有弟兄，当然我们说弟兄比较少，
嗯，
有需要的时候呢，也是弟兄能够主动的邀请这个弟兄到他家里面。
嗯嗯，
但是你在邀请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夫妻两个人先要商量好，而不是自己做决定。
嗯，
免得你把那个受虐待的这个肢体带到家里之后呢，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又不好起来，这也是挺麻烦的。
嗯，是啊是啊，
嗯，
因为在婚姻冲突里面或者暴力家庭里面呢，很容易自己的家庭问题没搞好之前呢，可能你去了一个异性的家，可能建立了一个分外的关系，
对，这
更
麻烦，
也
更
加令的问题麻烦起来。
嗯，所以这是我特别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嗯，
因为我们发现呢，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发现，诶，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嗯，
但是呢却没有留意到你去帮助的对象真的是同性之间帮助是非常重要。
嗯，因为在家庭暴力的危机里面呢，当事人很脆弱的，他的情感呢很容易投射到任何一个想帮他的人身上。
嗯，对对，
如果是一个异性，可能他很容易投入了感情，那我看也复杂了这个事情，是吧？
就更复杂，这个问题更不好，
嗯，
反而会节外生枝。
嗯，
那最后呢，也想请问一下黄老师，就是有一些教会的姊妹啊，她的丈夫常常虐打她，
嗯，
常常就是暴力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嗯，
像这样的姊妹她们是不是可以离婚呢？
是不是可以离婚呢？我要看是用什么的那个考虑点。
嗯，
比如说在我辅导的经验里面，可能当事人真的承受了无限的痛苦。
嗯，
法律是给予他一个通过离婚去终止一段不正常的婚姻关系。
嗯，
不正常的意思是这个关系呢是充满暴力的，当事人呢承受不了婚姻任何好处。
嗯，
他自己的生命安全也
受到了危险。
受到了危险。
嗯，
在这个考虑里面呢，离婚是一个方法。
嗯，
但是在圣经的原则里面呢，
对，这符不符合圣经原则呢？
那也要看一看圣经怎样说。
嗯，
因为呢，我想上帝如果是爱的，充满爱的，
嗯，
那上帝怎样去 了解这个姐妹正在受的痛苦。
嗯
啊，我想圣经那个原则也值得去看清楚。
对，其实神设立婚姻呢，就是让夫妻彼此相爱，彼此尊重。那今天如果真的是丈夫用暴力对待妻子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尊重自己的妻子了。没有尊重自己的妻子，而且也不懂得爱自己的妻子，甚至如果有了生命上面的危险的时候呢，你不能够说是因为我爱对方或者是我要维生的缘故呢，我就等丈夫打死我，那这个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其实神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保护自己。当然我们是不盼望婚姻到这个地步，就是走到离婚的这个光景。我们是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够有多大的问题也能够因为相信耶稣的缘故呢，能够和睦，能够修补他们的关系。那这个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盼望在婚姻生活里面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在这里呢，我素琴也盼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的婚姻生活我们是真的是要为你的婚姻生活祷告，求神他的救恩能够临到你的家，让你的丈夫跟你都能够信耶稣。就算是你的丈夫今天可能用暴力对待你，不合乎圣经，但是如果救恩改变了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悔改，然后他也能够看到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再次的盼望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的家庭呢，都因为相信耶稣的缘故呢，不但是没有暴力的倾向，而且也懂得彼此的尊重。好，非常谢谢黄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的会讨论施暴者他应该怎么样的自力更新。谢谢你黄老师。
好，谢谢。